那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三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立了，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百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我们特别注意讲解这两个字，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然后我们看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从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从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特别注意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前面说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然后下面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门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门徒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波比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举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想我再重复一下这一点，这一段很重要。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这是说主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所告诉你们的话。那个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我们记得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犹太人所说的旧约啊。他们说圣经的时候，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他们只要讲这三样东西连在一起说的，就是他们手中的圣经。意思说，圣经上所记的， 凡举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然后于是开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你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这次我们因着神的主宰，我们有3天4次的青年的圣经讲座。我们要一同来看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就是怎样读圣经。我们知道在书店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宝贵的书，告诉我们说应该怎样的来读神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来读圣经这本书，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啊，怎样读圣经的秘诀，事实上呢，已经在圣经里面。那今天我们很容易注意人的经验，我们很少问说到底主耶稣的经验是怎样，我们很少问说保罗是怎么读圣经的，我们很少问说约翰怎么读圣经，我们很少问说马太对于神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没有教导他的门徒怎样读圣经？因为读圣经是这么重要的事，神不可能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还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仿佛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教导。我们知道，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出明白圣经的秘诀。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特别讲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做了许多的事。但是呢，无论是对以马忤斯的门徒，无论呢是对那些关在房间里面的这许多的门徒，我们知道他都做一件事，这件事什么呢？就是把圣经里面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后来回头想，他们说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所以可见圣经是要讲解的。门徒们不明白，现在呢，他们的教师我们的主就开他们的眼睛，为他们讲解圣经。但是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为门徒讲解圣经，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不是今天人和我们讲解圣经的结果。今天人对我们明白圣经、讲解圣经，我们会点头，我们说我们明白了。但主耶稣为门徒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心里是火热的。这本书和所有的书都不一样，和所有图书馆里面那书架上摆的书都不同。你可以读历史，你可以读国文，你可以读物理，你可以读化学。没一个人告诉你说，当你读历史、读化学、读文、读这许多书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火热，没有。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的讲解是和所有人讲解不一样的。主耶稣乃是把圣经里面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需要有人来为我们讲解，而且要讲解明白。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有钥匙，这里面是有秘诀的。那主耶稣他亲自把这把钥匙为我们解开。那不只是以马忤斯的门徒，当门徒们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就向他们显现。那么向他们显现，然后呢，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结果他们给他们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就吃了。然后我们的主就开他们的心窍。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当门徒们刚刚他们聚在一起，主一向他们显现，
现在我们主要告诉他们，要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可见圣经是需要明白的。那圣经怎么明白呢？需要我们主来开我们的心窍，不是老师来开我们的心窍，也不是别人来教导我们，乃是我们主自己，他必须要开我们的心窍，然后我们才能明白圣经。不是说我们读了神学院，读了圣经学院，我们花了时间去读圣经了，我们就能明白圣经，不是。这里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明白圣经很重要，但是需要我们主，而是复活的主亲自向我们显现，然后他来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然后下面才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换句话说，我们就要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那么从这段圣经，我们就知道，明白圣经、讲解圣经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谁能做这个工作呢？我们主自己做的，而且我们主是当初他亲自做的。那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那个方向是往西去，就是往太阳下山的方向他们走去。那么而且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是下坡路，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门徒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灰心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你听听他们和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不认识主耶稣。你知道不？他们里面似乎他们里面非常的作难，但是谁能够叫他们能够回头？谁能够带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谁能够安慰他们？谁能够鼓舞他们？虽然他们的脚是往西边去，虽然他们的走这路是走在下坡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但是虽然如此呢，他们却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些事。也许他们灰心呢，但是他们还在谈论他们所遇见的一些事。那结果我们的主就遇见他们，那么就是在往以马忤斯的那一条路上，我们的主就亲自为那两位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为他们讲解圣经。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他们太阳平息的时候，他们就求主耶稣说，请你同我们住下吧。那么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不谢了，拨开递给他们。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但是就是那个拿起饼来不谢的那个姿态，忽然间叫门徒眼睛一亮，这才认出主耶稣来，然后主耶稣忽然就不见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应该回耶路撒冷去，我们主就把他同在收回去了，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引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你记得吗？神当初的目的是要叫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乃是神旨意中心所在的地方。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往西去，特别是跟着太阳下山的那个方向去，我们就知道门徒们的方向是怎样的方向。但是是我们主借着他自己的话，他亲自开了他们的眼睛，所以他们后来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这个是发生在以马忤斯身上，后来呢也发生在其他十二个门徒和其他的门徒的身上。这些门徒们主复活以后，主一向他们显现，让我们记得主就把圣经给了他们，主就让他们明白圣经，主就为他们讲解圣经。所以可见明白圣经是非常重要，所以可见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是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圣经。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当他还在地上还没有复活以前， 他有足够三年的时间。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在那个时候教导他们怎样读圣经？不是完全没有。有一次你记得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应当查考圣经。那不要忘记，圣经像一个大的图书馆一样，一共是在我们手里是66卷，那么在当时主耶稣的手里，犹太人的手里是39卷。那么这么多的这么大的圣经，我们说这么大一部的圣经乃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神的话是需要查考的。我们主从来没有说你们不应该读圣经，你们不只要读圣经，而且应当要查考圣经。所以根据原文希腊文那个语气，不光是你们查考圣经，乃是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可是如果我们读四福音的话，你记得在主复活以前，好像我们的主很少跟门徒们提起怎样读圣经，我们没有听见圣经记载说主耶稣怎样开他们的心窍，没有。而且没有特别讲到说明白圣经，我们在这里特别讲到圣经啊，怎样讲的明白圣经，然后呢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就能够火热。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都是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在主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我们的主知道，如果他在那里讲解圣经，如果人在那里追求要怎么样明白圣经，那就像今天你我明白一样，我们到学校去，我们到圣经学校去，我们到神学院去，我们到主日学去，我们把自己关起来，我们怎么读，我们怎么读中文，我们怎么读我们怎么读历史，我们怎么读社会学，我们怎么读物理，怎么读化学，我们就能怎么读圣经。但是你看见我们主是一直留着等待，在忍耐，一直等到他从死里复活。当他与门徒们再相会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主有着很重的负担，他要他的门徒在为他做见证的以前，他们必须明白圣经。那谁能够明白圣经呢？只有我们主，复活的主。不要忘记，现在我们主不光是教师，你记得吗？许多时候人都以为我们的主是伟大的教师，一点都不错。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还有柏拉图这三个了不起的大师，希腊的大师，他们一共花了130年加起来，你知道他不知道教导了多少多少的弟子。这是三个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教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只花了3年半的时间。他所教导出来的人，有的人像淡水河边打鱼的，有的不过是睡意，经过他3年半的教导，弟兄姊妹，他们都成为轰轰烈烈的人，使罗马帝国征服了全世界，使主耶稣教导出来3年半教导出来的十几个门徒，最后呢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经过了300年的教会的大逼，罗马帝国的大逼迫，我们知道最后我们发现300年大逼迫以后，在整个罗马的版图里面，你发现每2个罗马公民其中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谁能够做这样的事？为什么门徒们能为主做见证人？因为主开他们的眼睛。如果主没有开他们的眼睛的话，请记得他3年半这些门徒也跟随他，他们是主的门徒，他们就是他的老师。所以主耶稣告诉我，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3年半我们的主门徒们和主耶稣可以说日夜相处，常常的可以从他的口里面听见他一些宝贝的教训。但是请我们记得，难道我们主耶稣是千万个教师里面一个吗？难道我们主耶稣也像苏格拉底一样，也像柏拉图一样，也像这些世界上伟大的教育家吗？不是。 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苏格拉底今天在坟墓里面，柏拉图也在坟墓里面，亚里士多德也在坟墓里面，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坟墓是空的，他是死里复活。有人告诉我们说，是天呢是棺材顶，地呢是棺材与地，从几千年来没有一个人从这个棺材里面出去过，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冲破了这个大的棺材，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了以后让我们记得，现在他对门徒们讲解圣经。我用大家懂得的话来说，为什么在主耶稣复活以前主没有开查经班？为什么他在复活以后才开查经班？如果你要用喜欢用查经班这三个字的话，那什么叫主耶稣在这个主耶稣在复活以后，他的的确确是在那里为他们讲解圣经，的确叫他们明白圣经。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如果对你们讲解什么教训呢，会叫你点头，如此而已。但只有一位最伟大的教师，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结果是叫你里面火热。那这一次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读怎样读圣经，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诸位能够带到这一位教师的面前，当我们与他面对面，当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教训的时候，你发现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里面是火热的。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软弱？今天为什么基督徒失败？他们以为说我怎么读物理，我怎么读化学，我怎么读社会，我怎么读世界上的学问，我一样来读这本圣经。我再说，你读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能读得懂，都有可能读得懂，这本书不一定。有的人读来读去就睡着了，他心里不会火热；有的人读来读去越读越冷，但是不，你看见吗？我们就是像以马忤斯的门徒，好像我们灰心，好像现在我们说算了，我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神旨意最中心的地方，现在我们往太阳下山的方向走去了。是谁能够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是谁能够开启我们？你是谁叫我们的心中火热，叫我们的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重新得到振作呢？只有我们的主。所以今天你我不能够把读圣经当作一个完全研究学问的东西，把它当作一个完全学术性的东西，不能。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研究学问，在那里做学术工作的时候，他里面是火热的。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基督徒，在大学里面他是很有名的基督徒啊，他是个大学教授。这个人的名字叫 John Mangle， John Mangle 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很会读圣经的一个弟兄。我们今天呢对希腊原文的认识跟这位 John Mangle 非常非常的有关系。那么他在德国有很有名的大学在那做研究，他对于圣经新约圣经特别有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圣经的原文怎样怎样等等等等，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方说他写了一本这个新约的指南，这个新约的指南呢，后来威斯里约翰，你的威斯里约翰呢，他有这个有一套圣经的注解。他旧约的圣经注解实在说来就是亨利马太或者马太亨利 Henry Matthew。那么就是他新约的那个整本的这个新约那个整本的注解是谁的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John Mangle 的这个读经指南，他就是把它拿过来就完了。那么这是今天如果大家你们去看这个威斯里约翰他的这个全本圣经的注解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是这样。那么所以 John Mangle 给我们的帮助太大，他有的时候为了要查一个地方甚至跑了好几个图书馆，那么要确定说到底这句圣经的话是怎么说。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你真的要研究圣经的话，全世界最好的头脑是放在圣经上，不见得是不一定我们以为是最好的头脑是放在科学上，不一定。你如果懂得一点教会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当时在英国在牛津也好剑桥也好，最好的头脑他们是花在圣经的研究上。那么因为神的话是安定在心，神的话是那样的准确，所以有的时候人为了要考究一句话就跑遍了全世界。 那么我们知道 John Bangle 就这样一个做学问的人。那一个做学问的人给人印象是死板，一个做学问的人给人印象是四方方的，是切切豆腐的。在这个身上，在这个人身上，你看，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科学就是科学，学问就是学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加一就是等于二。所以，这读数学的越读这个越四方，几何图形也是叫你四方的，然后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二，你不可能说一加一等于二变成三，没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是 John Bangle 他在在德国在那里在那做研究，然后呢，他这个学生呢就很想知道到底这个老师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的确和普通人不一样。他虽然是大学的教授，可是呢，许多人多多少少觉得从他的身上有一种的流露是别人没有的。所以有一个学生呢非常调皮啊，他想知道到底我们这个老师他为什么在他身上跟别人就是不同。所以呢，有一天呢就躲在他的这个书房里面，那么躲在书房里面呢，然后就看到底他做些什么。结果呢，你就发现这位伟大的圣经学家，极致圣经学，他就把圣经打开了。然后他怎么说？他说：“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的幻觉。”这是他怎么样读他的旧约圣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基督徒读圣经，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都应该像这个教授一样。都应该像那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主耶稣对他们讲解圣经，结果他们心中就火热。主耶稣开启他们心中的窍，结果呢，他们就明白圣经。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一个最中心的问题：我们想明白，到底当时主耶稣怎么开他们的心窍。到底那把钥匙在什么地方？我想圣经里明明讲了，为什么我们要舍近求远呢？为什么我们不每次回到神自己的话，让神自己来告诉我们呢？那么我们特别要，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才开查经班，才对我们讲解圣经呢？有他的原因的，因为给我们看见。所有任何东西不经过复活的都是天然的，所有东西经过死而能从死里复活的才是超然。圣经是一本超然的书，不是天然的书。圣经里有许多的神迹没有违反自然，但他们是超自然的。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只是来读圣经，好像读化学书读物理一样，他就等于把这本书放在一个很自然的地位上，这是个非常大的错误。然后呢，你来了，因为你的头脑很好，我的头脑很好，我会背圣经，你会背圣经，我也能读圣经，你也能读圣经，我现在多读一点希腊文，你多读一点希伯来文，我们就能懂得圣经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大错特错。因为如果一个启示圣经的和领受圣经都是在那个天然的领域里面，我们就没有可能懂得圣经。所以为什么今天出了那么多新神学派，为什么有许多人今天不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呢？那个原因就是他们用人已经堕落过的头脑，他们想是尝试着要来明白圣经。你知道许多时候你切牛肉的时候啊，切不动，那么常常我们就觉得这个牛肉太老，可是你没有想一想这个刀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有的时候不是牛肉太老了，是你的刀太钝了。今天我们以为说我们的头脑是一流的，可以读化学，可以读物理，我们就能读圣经，这是大错特错。我们的圣经就好像牛肉一样，我们嫌这个牛肉太老了，我们从来没有停过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头脑太钝了？想想看，我们这个头脑是堕落过的头脑。今天你我来读圣经，有可能读得懂吗？到底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你是改变圣经呢，还是认识圣经来改变你呢？你知道从前有个很有名会读圣经的人，有一天有一个人遇见他。哦，他说我真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终于看见今天有一个人，他是站在圣经的上面，
的一个伟大的神学家。The English standing on the word of God，
就是我碰见了这么多的伟人，我碰见这么多懂得圣经的人，他说我终于碰到有一个神学家，
他是 standing on the word of God， 意思就是说，他说他是能够站在神话语上面。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你错了，我不是站在神话语上面。I'm not standing on the word of God。他说 I am standing under the word of God，
意思就是说我是站在神话语的底下。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精神学派呢？他们都是站在神话语的上面，难怪他们误会了神的话。我可以指出来给大家看，在你们的书房里面你能够找到的新神学派的书，这些人如果举出名字来的话，我想你们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如果你仔细读他们，特别讲到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那么他会告诉你说，那一天其实啊，是因为主耶稣讲道太感动他们了，所以每个人他们都从口袋里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所以大家都匆匆吃饱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敬仰的所谓的懂得读圣经的人，但是你知道他们是新神学派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很重的负担。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我们为什么要在圣经之外来找到读经之路呢？因为圣经读经之路根本就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跑那么远？为什么我们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到底这个圣经是怎么一回事？到底神话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我们主耶稣怎么有给我们那把钥匙？所以这次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圣经中找出一些范例，找出一些例子来，然后呢，从这几个例子我们来看，到底我们怎样能明白神的话。我刚才说过了，刚才我们为做要明白刚才所发出的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在复活以后才对门徒讲解圣经呢？因为他知道在那以前，在主耶稣复活以前，他如果讲解圣经的话，许多人就可以把它当作像苏格拉底，像苏格拉底怎样教导，可以把它当作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教导一样。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今天神的儿女中间，我们也在那里查经，我们在那里也追求明白神的话，但是我们所做的是苏格拉底做的事，我们所做的是柏拉图做的事。但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看见，他是唯一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只有他能够解开圣经，只有他能叫我们明白，只有他能够开我们的心窍。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东西到死就完了，这就证明它是天然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它能够冲破死亡，我们就知道它是超然，就超自然。圣经是超自然，我们的神是超自然，主耶稣是超自然。那么主耶稣说，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看，你们这句话不光是学问，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乃是灵，乃是生，不光是真理，乃是灵，乃是生命。今天我们讲到真理，我们今天讲的圣经都是讲的真理。我们苏格拉底把真理给我们，别人也把真理给我们，希望主耶稣也把真理给我们。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所以从这里，这是我们这一次很重的负担，就是我们愿意趁着这一次机会，我们能够找到中立地区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好像是很浅但是又是很深的一个题目，好像很容易但是也是很难的。有的人一开始就一得救就读圣经了，但有的人读了30年他还是读不懂。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实在是一个宝库，圣经实在里面有许多的宝藏，我们需要一生的时间来投入来记住。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要限定我们自己，我们只限定我们自己在神话语的范围里面，在圣经的范围里面，然后我们从一些例子里面我们能够找出来，到底我们怎样能明白主的话，怎样的 能够懂得主的话，然后怎样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明天晚上我们特别要看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榜样，到底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怎样的读主的话，怎样明白主的话，然后他怎么开启门徒的眼睛，怎样安慰着他们，怎样让他们的心中混乱。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看主到底怎么样来，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榜样是怎样。然后呢29号早晨我们要看保罗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我们看保罗是怎么读圣经，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然后最后一个晚上我们特别就是礼拜一的晚上我们要来看约翰，使徒约翰，是他写的约翰福音，也是他写的启示录。那么到底他明主读主的话和保罗有什么不同？那在我们的主手里是旧约圣经，在约翰的手里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主在地上对他所说的话。所以请我们记得，这是那么约翰怎么对待旧约，约翰怎么对待主对他说的话，保罗也是如此。那么约翰呢是跟随我们主耶稣的，是主耶稣肉身的门徒，亲眼看见。但是呢我们知道保罗根本从来没有看见过主，他是在圣灵里面遇见过主的。所以保罗最能够代表我们，我们也不是像约翰一样亲手摸过我们的主，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也是在圣灵里面遇见了我们的主。我们一蒙恩得救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的确是福音的光照亮我们，结果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看保罗是怎么对待旧约，保罗怎么对待神的话，他怎么解释神的话，后来他怎么明白神的话，然后神的话怎么改变了他，他怎么样是 standing under the word of God， 他怎么样是站在神话语的底下。那不止他是如此，约翰也是如此。约翰又怎样的能站在神话语的底下，然后约翰这个人怎么样被神的话语改变。弟兄姊妹，我相信圣经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资料，给我们足够的资讯，给我们足够的教导，让我们能从里面能够找到一个秘诀，我们怎么样来读神的话。那今天呢晚上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马太。我们为什么要看马太这个人呢？因为只有马太这个人能让我们知道到底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什么方法，最好你能写一本读经指南，最好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读圣经。我们常常以为说，如果你能够有一本读经的指南，能有一些方法啊，怎么样参考那些参考书，然后哪些参考书是好的，怎么样我能够临贴，然后我怎么样能够用圣经的汇编，怎么样用圣经的工具书，那么怎么样跟读一点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怎么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一直注意的就是读圣经的方法，他以为说方法对了我就可以读圣经，他以为说方法对了我就能明白圣经。但是今天很多人能够做见证说，他们用尽了方法他们还是不会圣经，还是不明白。他们虽然花了很多的功夫，也许花了4年的功夫在神学院里，也许花了5年的功夫在圣经学院里，也许还花了好多功夫在图书馆里面，方法用尽了。他们读教会历史里面最好的书告诉我们怎么样读圣经，结果呢你发现他圣经还是读不好，圣经在他身上还是贫穷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这个人不对。我们以为说读圣经光是方法的问题，结果我们发现说读圣经和我们这个人发生极大的关系。是什么人能够读圣经？什么人能够把圣经读得好？什么人能把圣经读得通？什么人能够把圣经读得熟？ 我再说，有的人不是不读圣经，真的读圣经，花了一个钟头才能读圣经。但是因为这个人不对的缘故，结果他就十分钟读圣经，结果五十分钟魂游向外。那么等一等，他的那个头脑就从台北就到了，就到了纽约；等一等，从纽约又到了香港，从香港又回到台北。五十分钟啊，通通就浪费掉了。那问题不是说我没有意思要读圣经，我要读圣经，我旁边就是一本读经指南，我右边就是一个很好的圣经汇编，而且可能我也参加查经班，也许我也特别参加密集课程，我现在所有的方法我都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一个钟头为什么只读了十分钟的圣经，而那个十分钟圣经还不见得懂得，还不见得明白？奇怪，有的人一个晚上这么厚的小说一下就读完了，圣经就不行了，圣经读半章就呼呼大睡。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圣经就是圣经，不是普通的书。如果是普通的书的话，你拿读武侠小说的精神来说，很快就读完了。但是为什么那些能读武侠小说的那些这个武侠迷，为什么就不能把圣经读完呢？很多人读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不知道读多少遍了。创世纪第一章不知道读多少遍了，他们开始再开始，原因在什么地方？你就发现根本不是我们方法有了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有了问题。所以记得吗？我们这个人就是不适合读圣经，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堕落过的人。虽然呢，我们生命进了主以后，我们有了个属灵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感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和从前不一样，我们重生得救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叫我们心思才能够变化而更新。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能再用从前没有得救的心思了。那个没有得救的心思是反抗神的心思，是没有神的心思。所以这个思想呢，完全是今天一些反对神、无神的哲学的思想，你把它借来，还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而且我们这个人，那个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没有得救以前，那个性情还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性情根本不适合读圣经。所以，请我们记得，一个真正要追求好好读圣经的人，他第一点要记得，这个人必须是个读圣经，这个人对了，方法对才有用。如果人不对，方法对，他还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第一件事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读圣经的人是个什么样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没有留给我们榜样？主耶稣把这些人训练成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知道说，今天主耶稣要把我们训练成什么样子的人？今天你我做主的门徒，到底圣灵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步，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在说，今天不可能一个人不做主的门徒而能够来读圣经，不可能。今天不可能一个人从来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他能把圣经读得好，也不可能。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底马太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马太能够把马太福音给我们？到底马太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马太是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像爱因斯坦一样？爱因斯坦脑子比别人要大一点，所以有的人一直要问说，到底爱因斯坦这个是不是他比我们更聪明？是因为他脑比我们大一点？听说他脑子比我们大一点。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今天我们不能说爱因斯坦，因为我们头脑没有那么大。因为我没有他那个毅力，我没有他那个耐力。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是不是读圣经的人只是为着一般少数的人，是一般少数人特权，只有他们才能够把圣经读好？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读到找到圣经的榜样的时候，你会找到有一个榜样是马太留给我们，而马太给我们的榜样能够安慰我们。为什么？因为马太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如果马太能的话，你能我也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第一个晚上我们要一同来看马太
所留给我们的朋友。大家闭起眼睛来看一看，想一想，这个马太到底马太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们特别选马太呢？我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马太啊，我们知道他的特点是什么呢？马太的特点呢，就是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这个马太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税吏。那么税吏呢，在当时啊，可以说是社会上所不耻的一般人，因为他们专门帮助罗马政府来欺压自己的同胞。所以男的如果是税吏，女的如果是娼妓，可以说是社会上所不耻的一般人。所以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男盗女娼一样，那么税吏也是不洁净的一般人。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哪里？就是十二个门徒里面，你记得当主耶稣刚刚呼召他们的时候，没有他们来的时候，你刚刚他们来，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你们在这么多人里面，你只知道有一个人是罪人，其他的不敢说。我们知道是你读圣经读到最后，你才知道说你才知道说彼得卖了主了，你知道这个人不可靠。你是读圣经读到最后，你才知道是犹大卖了主了，这是二个门徒里面。你是读圣经读到最后，你才知道说你才知道说这个多马怀疑我们的主。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一个是出卖他的，一个是怀疑他的，出卖他，怀疑他，否认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出卖，我们的本领会出卖主，我们的本领会否认主，我们的本领这些都会，所以我们就是个罪人。但是当初主耶稣呼召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他的脸上写的罪人两个字，没有。彼得一呼召他的时候，你知道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话最多，你如果你闭起眼睛，谁的话最多一定是彼得。彼得他的心呢就在口上，你的约翰呢是想了再说，想了再做，但是彼得不是，彼得是做了再说，做了再想。你记不记得两个人呢有一次这个一同去看我们主耶稣的坟墓，这个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两个人听说主耶稣复活，结果他们俩一起跑啊，一起跑。那你还记得一件事吗？这个你还记得这个彼得呢，他是一下子就进到坟墓里面去了，但约翰呢是在坟墓外面看一看然后再进去。所以如果你注意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彼得就是这样一个天然的领袖，所以一开始你看彼得的表现，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将来要否认主，没有。犹大也是如此，犹大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要他卖主。但是想想看，如果早知道门徒们得着风声的话，没有一个，那你想门徒们会不会让犹大自由自在？没有可能啊。到了最后晚餐的时候，大家还是没有想到是犹大，稀奇不稀奇？犹大掩护自己，隐蔽自己，到了家。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特别圣经里有一句形容是说，犹大是门徒们中间的一位，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显著的一位，他非常的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知道他将来要卖主。后来甚至于每个人都问说，是我吗？是我吗？大家都听不见。连主耶稣告诉犹大说，你说的是，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吃饭的时候是趴着吃的啊，是趴脚上外面，然后呢一个在主耶稣右边，一个在主耶稣左边。那么因为犹大刚好在主耶稣的旁边，所以主耶稣和他说，你说的是，别人没有听见。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犹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知道他要卖出，没有。我们知道多马也是如此，多马他没有，多马是十二个里面的唯一的科学家，他一定要首要探入主耶稣的肋旁，他才相信，他一定要看见，他要做实验，要量量主耶稣的那个伤口有多长多宽，然后做实验报告。那么这个是多马，多马是这样，多马的的确确就是这么几乎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知道吗？十二个门徒里面，一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全天下都知道他是个罪人。 这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马太。约翰，彼得、约翰可以隐藏，彼得可以隐藏，连这个卖主的犹大都能够躲了三年半。但是一开始，所有全世界人都知道说，谁呢？都知道说，马太乃是一个实实足足的罪人。那这个是马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很稀奇。你在四福音里面讲到十二个门徒说话，谁说的最多？我们看到的是彼得说的最多。你有没有一次听见马太说话呢？你没有。当然圣经里面讲十二个门徒都这样说，那当然也许包括马太也在里面，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马太讲了什么话，你从来没有听见马太讲什么话。但是有一件事你要记得，马太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马太的确说话。马太是怎么说话的？直接的马太不说话的，他不说话就说算了，他一说的话都是主耶稣的话，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所以你读四福音啊，你特别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马太福音啊有五分之三都是主耶稣的话，都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如果啊你把这个主耶稣直接说的话用红笔来勾的，或者画圈圈的，或者用红笔来印的话，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在马太福音里面五分之三的通通是红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当马太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话，所以这是马太的特点。一个几乎没有话的人，他一站起来，结果你发现神的话能从他身上流露出来，那莫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吗？是不是一个人如果能为神不说话，他就能开始为神说话呢？是不是当他一个人做主的门徒，虽然他不像彼得一样说了那么多的话，但是因为他受了圣灵约束，他在神的面前受了许多的教导，他在主面前学了许多的功课，他自己的话减少了，结果叫神的话在他身上就增加了。那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今天我们要从马太来学一个榜样，我们要问说马太是个什么样的人。等一等你就看见说马太就像我们这样的人。谁最有资格读圣经呢？那是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从前是罪人不错，但是今天蒙了许多的恩典。他看见今天我不过是个罪人，全世界都知道我是罪人，我不需要隐藏的。那这个人不是了不起的人，这个人不是好像呼风唤雨的，没有，他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的名字叫马太，马太是什么意思呢？马太就是神的恩赐的意思，神的恩赐就是白白给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比马太更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马太的钱，他的手中所经过的钱不知道有多少。如果有一个人懂得钱的世界，那就是马太。对于马太来讲，什么都可以买来的。对于马太来讲，你只要有钱，你就能有全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马太呀、啊、做了这个税吏。你知道做税吏呀、啊，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学问的一个是马太，不要忘记了。最聪明的是谁呢？是犹大。那最有学问的就是马太。因为什么？当时如果你要做税吏的话，你一定要懂得拉丁文，要懂得希腊文，还要懂得希伯来文。当时的文化世界是希腊文化世界，那么他自己是犹太人，当然要懂得希伯来文。如果你要和罗马政府打交道的话，你的报告就是拉丁文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一定要有本领的。不过现在他要冒一个危险，冒一个汉奸的危险。不过不能叫汉奸，应该叫犹奸，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奸臣。所以那么如果要做犹奸的话，这个风险很大。但是为什么这个马太愿意做马太？为什么马太愿意做税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马太懂得谁能够掌握世界上的钱，谁就能掌握这个世界。
只要把世界给我，我什么方法都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人一定要有起码的学问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头脑最清楚的，可以说，如果用今天来话来说，这个学过这个企业管理的，那就是马太。所以马太所有档案是弄得最好，他最好的秘书的人才，正是他没有得救以前。那么我们知道，因着他做马，因着他要做税吏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他所接触的世界就是金钱的世界。只要给我金钱，我就得到全世界。所以我们说，对于马太来讲，什么东西都可以买来的。他知道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名誉可以买来，地域可以，地位可以买来的。我们普通啊，对于这个税率的印象不深啊。我想我稍微多说一点，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背景不大熟悉。这个犹太的税率啊，跟我们中国的有一点点不同，因为我们知道犹太那个时候已经亡国亡在罗马帝国的手里。这个罗马人呢，知道他们很聪明的，他们当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呢，来就是控制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很怕，如果你用高压的政策的话，你的下面管辖的百姓要反弹。所以这些罗马政府的官员非常要紧，他们非常的聪明。所以呢，我们知道罗马的这个法律非常的周到啊，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有税，但那个时候税法非常的周到，所以呢，叫人呢没有这个贪的可能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那么到底那个他们怎么纳税的呢？他们希望一面希望手里能拿到最多的钱，但另一方面希望说下面那些人不会反弹，他们不会背叛，他们不会不高兴，他们不会这样做。所以呢，你知道所有的这个税呢，当时都在罗马武士的手里 ，Roman Knights 在他们的手里。那这些罗马的武士，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收税的权，那么这个收税的权怎么是不是他直接向犹太人收税呢？不能，你如果这样做到，他们一定要反弹。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收税的权就拍卖给犹太人。所以现在比方说，现在我是管整个加利利一带的这个纳税收税的权，那怎么办呢？我就公开的招标，我就公开让全世界知道说，任何人都可以收这个税。现在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出最高的价钱，谁出最高的价钱，我就把这个税给你。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做一个税吏，除了你要有学问之外，而且呢，我们除了有学问之外，那么而且呢，你一定要有相当的财富才可以。否则你办不到。所以我们知道马太是一个相当有条件的人。我们知道彼得不过是打鱼的，那么别的人我们不是挺清楚，但是可以说这里面最有学问的，可以说最像样子，最有一点社会地位，有一点社会储蓄，有一点储蓄的，那一定是马太。没有本钱，他没有可能做税吏。那么好了，当时的这个罗马的律法是这样，就是说虽然呢虽然这个税啊是给出去了，但是呢这些税吏啊，他们应该收多少税啊，政府都公布的，所以这个就麻烦了。那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当时收税的时候，这个地税是这样，地税嘛大概是你如果这个麦子的话，大概十分之一的税要给政府。那么好了，现在马太来了，到你家里来收税，十分之一就是十分之一。那么这个十分之一这个税已经公告出去，所以马太沾不到一点的油水。你大家谁都知道是十分之一的税。还有呢，那水果，比方说所有的水果，葡萄啊，或者是这个水果的话，要交五分之一，所以这个税单是20%。那么这个大家知道，那么到时候呢，如果马太多收一点点，那么全世界都知道。那么还有呢 ，income tax 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所得税，那个时候啊，比我们这里应该好，我不知道这里多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所得税交多少。那么这个在那个时候的所得是1%，所以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你知道，马太来收税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不会跑到他口袋里面。但是罗马人到底是罗马人，他们很聪明。原来呢，在这个 可以说这个在罗马呢，在他这个统治的地方啊，有许多重要的道路，还有呢重要的桥，还有所有的市场，还有进城的时候，还有呢进港口的时候，这些地方他们都是有关口的。那么这些关口啊，收税的时候是随便让那个税吏自己来收的，所以罗马一定要给他们好处，否则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多资格去赶死队，没有这么多自告奋勇的。那现在大家明白吗？主耶稣遇见马太的时候，他刚好是坐在税关上，是这样的一个税关。那个税关呢，是一条大马路，那个大的公路呢，是从加利利那条路一直要通往埃及的。然后呢，马太就坐在这样的税关上，那主耶稣看见他，就呼召他说：“你跟从我。”那这就是马太当初怎么神来，这主耶稣怎么呼召他，是这么呼召的。那现在你记得吗？全犹太人最恨的税吏就是坐在税关上的税吏，因为坐在税关上的税吏，那个税是随便他收的。如果到你家里来收水果，来收这个麦子的，你知道这个完全归给政府，不可能跑到他口袋里面。那么这些犹太的税吏，他们羊毛出在羊身上，当初是用最高的价钱把这个卖收税的权买下来了，所以现在他一定要从中取，他一羊毛出的羊，他一定要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税吏被人恨、被人弃绝的原因。所以我们知道税吏根本在犹太人中间是不可以靠近圣殿，因为他们是不洁净。所以你记得有一个税吏远远的站着，就是远远离开圣殿很远，他们站着，神啊，开恩可怜我，因为我是个罪人。那么这个是税吏普通给人的感觉。所以再说税吏实在说来就是个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明显的罪人。所以对于马太来讲，钱是能够买来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买。他为什么做了税吏呢？因为他有一个观念，他觉得我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只要有一次让我这样做了以后，这个全世界就是我的。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没有恩赐这两个字，没有白白得着，没有。所以请我们记得他的名字为什么叫马太呢？就是从此以后他曾经在金钱世界里面打滚过的，但是他要告诉人说，我这个人蒙了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最稀奇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当他成熟了，做了主的门徒，做了主的使徒，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记得讲到他特别提到主耶稣呼召的十二个门徒，他给了一个清单，马可也给了，路加也给了那个清单，到了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又有个清单。所以在圣经里面关于主耶稣的门徒的名单，因为有四个，马太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你记得不记得，当马太在那里介绍这个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啊？他说税吏马太。这就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他现在已经是主的门徒，他现在已经是主的使徒了，他现在已经圣灵借着他来把马太福音给把神的话给了我们，他已经被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他已经蒙恩蒙到那么高的地步，他应该不必提起他从前的过去，但他永远记得他是个蒙恩的罪人，他永远记得这是神的恩赐。你记得马可福音里没有讲是叫马太，路加只讲了马太，但是马太蒙了那么多的恩典，现在他告诉人说，我叫马太，税吏马太。所以弟兄姊妹，谁是能够读圣经的人呢？乃是迟早有一天他要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他蒙了何等的恩典，主救了他，他不是比别人更好，一切都是神的恩赐。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站在神话语的底下，而不是站在上面。只有这样的人，他不是把神的话放在他口袋里面。只有这样的人，他是接受神话语的改变，他不随便改变神话语。 我请大家注意，你们读圣经的人，如果读到一个地方你们不明白，如果读到一个地方你们觉得很不妥，你怎么办？你就把它改掉了。比方说懈怠不可推迟，你真的能够实行这句话吗？主耶稣说我们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我们要陪着人走第二里路，我们真的能这样说吗？当你明白圣经的话以前，你是明白圣经的话以前，是不是先把神的话听清楚呢？如果神的话真的这样说，你愿意让神的话改变你呢，还是你愿意来改变神的话呢？那今天什么叫做新神学呢？新神学就是人起来改变神的话。他们忘记了他们是个罪人，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今天蒙了那么大的恩典，主把话给我们，主的话要改变我们，要变化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你说这个人，这样的人才是个读圣经的人。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得救人，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罪人。不过他蒙了主的恩，他认识什么叫做神的恩赐。从前是努力的，钱出去了，世界就进来了。今天你流泪流血流汗都出去了，圣经还是读不懂的。如果有一天圣经读懂了，你要说这是神的恩赐。不是因为我头脑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昨天花了好多时间，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半夜我打个很远的电话，打个电话来，她说我们最近，她告诉我们说主怜悯她，让她有好长一段时间4点钟就起来与主有交通的，然后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发生，她就问说，你看我这么几个月几点钟就起来与主亲近了，你看是不是还领导我，你看好像是不大公平，为什么就是领导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如果能够早起，如果你4点钟的早起，或者你能把什么都，你能一天有5个钟的读圣经，如果有一天读懂了，你要说这是神的恩赐。我们这个人不配读圣经的，我们这个人读圣经也读不懂，读世界小说可以，读武侠小说可以，说别的都行，就是读圣经不行。所以这是为什么教会今天贫穷的缘故。教会今天贫穷不是少几个博士，博士多得很。今天如果你在这个学校里面走着，你也碰到好多博士，这多得很，也很多都是基督徒。但是问题就是，今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地位？今天神的话能不能，它的丰富能不能存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在说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个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而且因为他看见自己是站在一个罪人地位上，所以就像那个罪人一样，远远的，神啊，开恩可怜。每一次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都要求主开恩可怜我，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名字叫马太，就像马太一样，他能够说罪人马太，他每次想到税吏马太，就像音乐一样，一面想到他自己，另一面也想到他们的何等恩典。虽然他今天是使徒了，在使徒的英雄路，在英雄路里面有他的名字，但是他特别加了个主角，税吏马太。所以这样的人才是一个能明白圣经的，那是第一点，他我们能够记得。那第二点，他我们能够记得，就是当主耶稣看见马太的时候，你记得马太，我们的圣经里面特别记载说主耶稣看见了马太。那么那个看见呢，在希腊原文不是普通的看，在希腊原文那个看呢，是定住眼睛的看，那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啊，这个马太呀、你晓得他是坐在税关上的，对不对？这个坐在税关上的人啊，这个神经要很硬才可以啊，因为来来往往的都看这个坐在税吏上的人，他们外面不说，心里说，那这就是个汉奸，这个就是个罪人。 那么一个人呢，坐在税官上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罪人，而他能够坐在那里坐得很舒服，坐得很安稳，坐得目不转睛，坐得毫无歧视，你的这个人脸皮要够厚才行。这个人良心呢，一定要用烫斗烫过了才行，你知道吗？所以他坐在那里，人来人往，没有一个眼睛能在他里面产生变化。你有这样的神经，你有这样厉害才行的。那我们的新约是马太，旧约就是犹大，就雅各了。你一定要神经很硬，你才有可能做个成功的人。所以你知道雅各他这个经过20年出家离开的时候是孤家寡人，又回去是4个妻子牛群羊群11个儿女，浩浩荡荡的回去，那真是衣锦还乡。那谁能有这一份的成功呢？那些神经硬的人才可以。那些人要坐在税官上能坐得住，那坐在是而且坐得非常好，什么人看看他都不会影响他。但是其他人在那么多的眼睛里面有一双的眼睛，那一双的眼睛那时遇见他的时候就看透了他的灵魂，那一看我们知道就把马太整个人看垮了，就那么一看他就起来跟随了主耶稣。而请我们记得在12个门徒里面，马太是唯一的一个是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耶稣的，当然他还留下一支笔在他身上，后来他能够写作马太福音。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连彼得跟随主的时候，他不是撇下一切所有的，你记得吗？他虽然是，但是你知道，后来还圣经说还有他自己的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用了他的船讲道？然后后来呢，主耶稣从来不亏欠你，他借了你一定要还的。所以后来说你把船开到深处，所以他借了主耶稣大概借他讲了一句也讲了一个上午的道。那么主耶稣知道如果他这一个上午不给主耶稣说讲台，他如果出去捕鱼也是可以捕鱼打一船的鱼。其实啊，彼得老早算好从昨天到今天根本一条鱼打不到，所以你就是去打鱼不借给主耶稣白不借给他。那结果主耶稣呢，因为是他的船呢，所以就借上了船，借着他的船在那里讲完道就说我们到水深处打鱼吧，然后主耶稣给他是2条船。对，你记得吗？当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下网打鱼，主耶稣那个网是多数的，那原文是多数的。这个彼得想想啊，你不过是传道先生的，这个打鱼我是专家，讲道你是专家，这个听到的时候我一定听你，打鱼当然是你听我，不过不好意思这样讲啊，因为主耶稣到底是主耶稣嘛，他到底是夫子嘛，他到底是我们的主，所以呢，他说好了，我就照你的话打鱼啊。结果就下网，结果他下的网啊，不要忘记是一只网，是单数的网。是后来那个网会非破不可，因为2条船的鱼不是一个网能够网过来，要好多网才可以。所以主耶稣说好多的网，结果呢，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现在他知道他是个罪人，我们知道什么叫罪，为什么他说我是个罪人吗？因为他暗暗的把几个网扣下来，只离十放，只丢下一个网，结果没有想着主给他是2条船。所以那个船是谁的？那个船不是，这个船是彼得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借他的船还还给他。但是呢，12个门徒里面唯一的一个真的撇下所有来跟随主的是谁呢？是马太，记起来。为什么？因为那时那双的眼睛征服了他，那一双的眼睛看到他的身处，那一双眼睛看到一个地步，他再也坐不住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在他的我们的主看到他灵魂的深处，就是那个信的力量，他从此以后就起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这是马太，因着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这个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最喜欢用的一个习惯语就是看啊看啊看啊，用了多少次呢？用了62次。为什么他一再说看啊看啊看啊？因为当初他蒙恩得救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主伸出的那么一看就征服了他，所以现在他每次说看啊的时候，他要我们这些读者能看见他所看见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你要读整个马太福音的话，你要读整本马太福音的话，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所有62次每次讲到看啊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我们知道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完全的跟随主。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一个里面遇见过主，他不光蒙恩得救了，他是个完全被主征服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如果有个地方圣经什么地方读不懂，就证明在那一点上我们没有撇下，我们就把它改了。那个真正完全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的人，这个人才能把圣经完全读懂。你在从前有一个弟兄啊，到欧非洲去传福音。那么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圣经呢就翻成当地的语言啊。那么结果呢，他就翻到一个地方的圣经，那个地方的圣经呢，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来拿，就是说人。来拿，有一句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家来拿你的东西，你就让他拿去，就这么一节的圣经。那么这个弟兄翻到这一节的时候，他知道他虽然呢在土人中间工作，而且都带领他们得救，这些土人都信耶稣了啊，都是弟兄姊妹，但是现在他要把圣经给他们，但是这句话明明在圣经里面，意思是说就是说人拿了你东西，不要去要回来，你让他拿去就是了。那么他就，我希望你们知道这些圣经在什么地方，我不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回去可以把这些圣经找出来，在四福音里面。那么好，结果呢，他这一节圣经呢，他就是不敢翻下去，他想我这一翻呢就糟糕了，那么这个土人呢就一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翻走，所以他这些事情不能翻，所以他就模模糊糊的就随便把另外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放在里面，想这样就过关了。这个良心责备他，圣灵不让他过去，所以你一定要实实在在照着这样来翻。那现在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是一个撇下所有的人，他本来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为着主的缘故到非洲到土人中间去做工，所以他实在是撇下一切所有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虽然他那次进到修道院以后以为他是撇下了全世界，有一天神还在叫他从修道院里面出来，那个才叫他离开世界，才叫他撇下世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是一个人撇下世界了什么都没有，他进了修道院，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还在把他从修道院里面叫出来，原因在什么地方，他还在为了主把一切都撇下。所以让我们其实要明白圣经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个完全奉献给主的人，而且是撇下一切的人。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说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才不会受扣留，我们才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才能在我们身上放流。那么这个弟兄呢，这个圣经就希望他如果把莫名其妙的东西放上去，你知道这些土人就看不就不明白这句话了。所以呢，这些话是要他们明白的。那最后呢，这位弟兄就顺服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就照那个直接翻译下来。好了，等到这个圣经呢翻好了，给土人以后，土人读到这段圣经啊，果然来搬家。那结果就把他下所有的沙发什么的能搬的通通搬走。那是第一个晚上，他能够在空荡荡的地板上面祷告，他不能做别的，什么都不能了，所以他只能在那祷告，然后他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4点钟还5点钟就听见外面吵的声音，然后呢那个酋长带着一批人就把那沙发又搬回来了，搬回来了，然后他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很奇怪，我们昨天搬东西很快乐，那搬回去的时候我们里面一直不平安，一直会到了一个晚上我们也不要睡觉，我们想今天早上一大早把东西要还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真的顺服主的话，你不要怕水湿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水湿啊，不是说我们一定水湿，所以圣经里是讲要有受苦的心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受苦，要有为主的寻道的心智，并不是说一定为主寻道。所以不要忘记了，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肯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如果我们肯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那请我们记得，主就要用我们。所以感谢主。消极的来说，你看见说，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看见这个谁呀？我们看见这个马太呢，他是把所有的都奉献。所以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马太福音一共28章， 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的教训的话，最清楚的就是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好像把主耶稣的话一个个都存了档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天仔细的来看那个马太福音那些资料从什么地方来，而且都是马太经过编辑，如果你仔细来看，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么三个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那么当中的十四代十四个王，如果你和历代志上下比较的话，你发现少了三个王，为什么？这里有原因的。虽然在这个旧约多了三代，但是现在马太因为他伏在神的话语底下，所以马太说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当你这样来读整本的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不错，他当初呢是做了全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现在当他写罗马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从前他那个手他那个笔是写这个税务报告的，现在呢他把主耶稣的话能够把它完全的记录下来。所以当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马太是一个这样的人。马太是一个应该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你看见他应该没有保留的缘故，所以等到一碰到有神话的要求的时候，你不会把它改掉，你宁可顺服，你不愿意改掉。我想年轻人，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要怎么说呢？我们需要要在神面前要学这样的功课才可以啊。比方说尼托森弟兄，我们都知道他是神在中国很大用神的仆人，他年轻人就是学这样的功课。他起头以为啊，圣经说这个弟兄不可以戴帽子，所以他就不戴帽子。啊，太阳晒的最大的是这个晒太阳晒的最大，他也是不戴帽子。后来他慢慢就明白，他顺服了以后他就明白，他起头的时候，他这个出到家门的时候，他走两条路，那么一条路很远，一条路很近，他就问，他就祷告，他说我到底我要走哪一条路？那其实近的路应该比较走比较好，结果呢圣灵叫他走他远的路，他就走远的路。那么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他这样的学习有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他愿意做一个顺服神的人，愿意做个神话顺服神话语的人。所以这个和我们的什么，和我们的奉献很有关系。所以一个读圣经的人呢，必须像马太一样，是被神被主的爱征服的，然后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所以今天在马太的身上，每次你听见他说看哪、啊、看哪、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被征服，没有一个人能感动他。所有人来人往，在市场里面，在道路上，许多人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人不能改变这个人，但是有一双眼睛征服了他。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样，没有人能改变我们，只有主的爱征服了我们。所以我们做一个完全奉献给主的，那这样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才是一个读圣经，那这是非常重要。那第三点，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如果仔细的这个读圣经呢，你就知道神特别用这个马太。因为什么呢？马太是一个怎么讲呢，他是懂得怎么，他是这个经过很多很多钱的，就是说钱呢从他身上啊是经过了许许多多。所以如果有人要认识钱的话，那么很少像这个马太一样，因为马太实在是一个认识钱的一个人。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比方说啊，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打发门徒们出去的时候，叫他们不要带钱？那么这个马可福音啊，因为马可呢，记载呢，讲到钱的时候就讲说不要带铜钱啊，因为马可里面所记载的钱呢都是很小的，那个单位很小，那个钱都是大概是一天工作的工资，就是说那一钱等于一天工作的工资，所以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钱呢都是很小很小。那么这是马可福音的特点。就路加福音呢，同样那一段故事讲到钱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路加因为是医生呢，所以这个钱就看得多一点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再讲这个小钱一天的工作，所以他讲一磅一磅。你记不记得他在那个路加福音大概是十九章那个地方讲到一磅一磅，你知道这个主人呢给十个仆人一个人一磅一锭一锭的钱，那英文是一磅。 那么这个一磅呢，这个钱呢，是比这个要大的很多啊，就是等一等，我们知道说，大概60磅呢，大概是等于8000个钱。如果你有60磅的话，大概就有8000个钱，所以等于8000个工作天。那么现在这个仆人，主人呢给仆人一个人一锭啊，就是1磅的钱。那么，对不起，我说错了，这个是没有说，就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钱单位比较大。所以这个路加讲到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带钱，那个钱呢，你如果懂得希腊文的话，是指做银钱，金银铜钱的银钱啊。所以你看马可是铜钱，到了路加呢就变成银钱。那么马太福音同样的一段话呢，上面怎么说，是金银铜钱。所以现在你不光有铜钱，不光有银钱，而且有什么，有金。所以你就知道说，因为马太是税吏，只有他最有资格能形容金银铜。那么现在你看见，因为他手里经过的钱那么多，现在只有他有资格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丰富，什么叫做神的恩赐。你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底下的人，他才能够懂得圣经，才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如果我们读18章马太福音18章，你知道那一章只有马太福音有，马太有，在别的圣经从来不记载的，马可也不记载那一段，路加也不记载那一段，约翰也没有记载那一段，马太福音18章。你我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18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个马太福音18章啊，告诉我们说，有一次这个彼得啊到主耶稣面前来，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7次，他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呢？到7次好不好？那么大家都知道彼得的兄弟是谁啊？安德烈啊，所以现在呢，他等于到主耶稣面前打小报告，你看我的兄弟安德烈啊得罪我了，那我要得罪我到底要饶恕他多少次？7次好不好呢？那么你知道主耶稣他说不是7次，乃是多少呢？乃是70个7次。你晓得这个彼得呢是标准的犹太人，标准的犹太一天呢饶恕人3次，所以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所以大概平均的5个钟头6个钟头饶恕一次。那彼得现在到主耶稣面前呢，他说你看呢，我如果饶恕安德烈，他一面当然是饶恕，另一面在暗中打小报告，你看他得罪我。那么好了，这7次好不好？这7次的进步很多了。那你知道大概2-3个钟头就可以饶恕了一次，那彼得是进步很多了。但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不是7次，那是70个7次。那意思就是494次，那平均大概是每2分钟就要饶恕一次。所以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每2分钟安德烈来打他一拳，然后呢打他一针。然后呢现在彼得要饶恕安德烈一次，或者再饶第二次第三次，多少次呢？70个7次。彼得不错，你会饶恕，但是你不会忘记。那个光饶恕不会忘记的人，他从来没有饶恕过。那难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记忆都是最好的，我们呢读圣经的时候背3节圣经漏掉2节圣经，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最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账簿，如果有一个人得罪你的话，你一定记得很清楚。你的如果你已经进到家庭，你的弟兄啊对你好10次你都忘记了，只要对你做到亏待你1次，你一定记得。所以你知道了，彼得和我们一样，他一面会赦免，但是另一面还会记账的，他是全世界最好的会计。他一面在那里知道说，我这次饶恕了我的弟兄第几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7次。但是我们主告诉他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换一句话说，今天主的要求是不光是忘记，不光是饶恕，而且要忘记。为什么？因为当初神赦免饶恕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丢在海里面，他完全忘记。我们很恭敬的说，我们的主好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他什么都不知道，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他把我们的罪都投在海里面。那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说你要饶恕别人70个7次，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你不光是要饶恕，应该要忘记。而且今天如果人每2分钟得罪你一次，这就证明说今天 每两分钟人要伤你一次，爱乃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在原文就是 long suffering， 就是长久受苦。什么时候我们能长久受苦，什么时候我们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说七次，但是我们的主说七十个七次。好了，这是道理，我这是主的要求。那么主讲了要求以后，那为什么主要给这个要求呢？原来呢，主下面接着就讲一段的故事，讲一段的比方。那么这一段的故事或者这一段的比方呢，就是解释给彼得为什么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我再说，前面是主的要求，也是主的标准。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的话，请我们记得，我爱乃是恒久忍耐，爱乃是七十个七次，爱不光是赦免，不光是饶恕，而且也是忘记。但是对我们来讲太抽象了，现在只有马太能够告诉我们，把主耶稣那句话把它记下来，而且只有马太来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别人都记不来，你叫马可他办不到，你叫路加也办不到。因为什么？因为只有做过税吏的马太，看过全世界那么多钱，他才有办法来形容这一段。那这一段非常要紧。那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段的故事，那个就是一个比方。他说呢，从前有一个主人，那么有一个仆人呢，欠了他好多好多的钱。欠了多少钱呢？中文呢是翻成一千万两，是不是？那么英文这个原文呢，就是一万他连德，欠了一万他连德。那么什么是他连德呢？这个他连德原来是一个货币的单位，这个单位呢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单位。所以这只有有钱的人，只有像马太的人才知道，才经过那么多的钱。所以这个钱，这个单位叫什么？叫一个他连德。那么这个只有马太记载，你如果读马可、路加，他们不会记载，因为他们所看见要么是一个钱，要么是一个棒，没有看见这个一个他连德。那么一个他连德有多少呢？一个他连德是8,000个钱。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把一个他连德找来的话，你需要工作多少天呢？8,000天。所以我们知道，你要工作好久好久，你才得着这么一块钱。那么现在是谁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奴才这个欠了主人多少钱呢？是马太告诉我们。他说欠多少钱呢？他说欠一万他连德，不是一个他连德，是一万他连德。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这个奴隶呢，就在那里求说，因为他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因为如果要还这个钱，就是把妻子儿女都卖了都不行。所以最后呢，他就求他的主人能够放了他。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就饶恕了他。那么那个就免了他的债。那个免了他的债啊，和前面主耶稣所说的饶恕是完全一个字，完全一个字。意思就是告诉约翰彼得说，那彼得，你就是那个奴隶，我就是那个主人。那么现在呢，你曾经欠我多少钱呢？你曾经欠我一万他连德。那么一万他连德有多少钱呢？如果你把它换成工作天的话，彼得加上他的妻子，再加上他全家的人，你就要工作多久？你要工作22万年。你要工作22万年，然后才能够还清主人的这个钱。结果没有想到主人饶恕他，一笔勾销。结果这个奴隶出去的时候，看见另外一个同伴。而另外一个同伴刚好欠他100钱，100钱的意思就是大概3个月就可以工作完了。所以想想看，这个安德烈只欠彼得3个月的工资，就是最多最多是100钱。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说这个奴隶就抓着另外奴隶求着他，夹着他的喉咙不放他，说你一定要把那100钱还给我，不肯饶恕他，不肯把那个钱还给他。那么然后就主耶稣去讲了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后来我后来这个，如果我们 这个读这一段圣经的话，我们就很清楚。那么，这个主耶稣最后怎么说呢？他说的，然后这个主人就叫了他来，对他说：“你是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然后下面主耶稣就做个结论，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们。”那后面讲到赦免他的债，就是前面讲到说这个还他那个债，就是说这个他的同伴就还清啊，就是还了他的，就是。那个是赦免，就是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就是赦免的意思。赦免的意思就是说，也就是前面的饶恕在原文是一个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很明显的告诉，就借着这个故事告诉彼得，那你就是那个奴隶，安德烈的不过是欠你一百，不过是欠你一百钱，他伤了你不错，他得罪了你不错，但是呢，你忘记了。事实上当初最得罪神的是你自己，因着你欠神那么多，结果神都赦免你了，现在你的弟兄只欠你一百钱，你竟然不放过他。所以弟兄们明白吗？为什么今天我们能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呢？不是因为我们修养比别人好，不是，因为你永远要记得，我们就是神的债务，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结果你看见我们得罪神，那个得罪，圣经用什么来形容呢？我们当初没有得罪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顶撞的时候，我们亏欠神的亏欠，我们的罪，那个在神面前所造成的亏欠和伤害，你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做工作22万年，我们也不能偿还。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罪人所亏欠我们神的，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行善，我们没有可能还这个债。但是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这个债。他所还的债乃是10,000他连，他所还的债乃是22万年工作不能够换来的。所以行善不能够救我，流泪也不能救我，只有主耶稣能够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人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马太能写这个话？因为马太他知道他自己就是欠他的主10,000他连的，如果他要还，他永远还不起，他也不想还，他知道他不能还，他永远是神的债务。因着他欠了神那么多，结果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他一笔勾销了。弟兄姊妹，所有人的对你的罪，所有人对你的亏欠和伤害，比起我们对于神的伤害，就像100钱对10,000他连的一样，就像3个月的工资和22万年的工资一样。主是借着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得罪神有何等的得罪，我们亏欠神有何等的亏欠。如果我们都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是债务，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罪人，如果我们都知道说今天我们欠了他，是他做了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马太所看见的神的恩赐。现在他知道这个叫做神的恩赐。什么叫做神的恩赐呢？就是我应当工作22万年才能够还回来的，主耶稣为我还了，主耶稣替我偿还了所有的罪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神的恩赐。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马太。只有这样的人，让我们记得他才是一个懂得神话语。所以现在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马太神话在他身上有何等的重量。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过是罪人蒙了何等的恩典，他永远看见十字架的救恩，他永远知道主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么只有这样的人 当他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记得神就把话就给他，神就把光给他。那虽然现在时间没有了，我想我很快的再点几点就可以了。我们刚才说过，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五分之三都是主耶稣直接说的话。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马太，当他现在蒙恩得救了，我们说过，第一他是个罪人，蒙恩的罪人；第二他是个奉献人；第三他是一个负债人，他是个永远欠债的，他永远做爱的俘虏，他永远知道今天弟兄对他的得罪永远赶不上他对于神的亏欠。那么只有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看见他就变成像个棒子一样，就好像那个海绵一样。你只要一个好的海绵呢，能够把水就完全吸收在他里面。那么马太因着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变成神话语的海绵，他就能够把神的话就一直吸收，一直的吸收，能吸收到他的身上。所以你知道，等他一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五分之三都是主直接说的话。大概马太福音有1068节，其中有644节都是主所说的话。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引圣经，旧约的圣经一共引了129次，其中53次是直接引的，他会背过来，有76次完全靠着他的印象的。那么一共39卷圣经，他一共引了25卷。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引了创世纪，创出利民生，也引了撒母耳记上，也引了列王记上，历代之下，以斯拉记、尼希米、约伯、诗篇等等，一共是25卷圣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是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是个很大很大的特点。他就是说，马太写马太的时候，他总是引到旧约的话，那么旧约就是神的话，他的权威乃是从神的话来的。而且你看见，因为他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里，结果你看见在129次里面，他能够53次能够背过来，能够就把他背过了，而且呢，他常很容易的就想起主的话。那么这是马太福音。那不止如此，如果你仔细读马太福音的话，因为那个神的话在它里面的分量是那么重，所以哈，你特别注意，你比较这个马可跟路加福音，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特点。比方说哈，讲那个瘫子的故事，瘫子怎么蒙主医治？那么你会发现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和马可和路加记载都不同。马可呢记载的最详细，路加记载的最详细，因为他是医生。他用了212个字，这个马可呢用196个字，但是马太呢只用126个字，他把话省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把最大的篇幅呢给主自己的话。马可讲到主的工作，也讲了主的话；马太也讲了主的工作，也讲了主的话。但是马可重在主的工作，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呢那个地方很少记载主的话。但是马太呢，因为他重点是重在神的话，所以呢当他讲到神的工，讲的主的工作，也讲主的话的时候，因为他的负担重点是重在神的话，所以呢他就把记载主耶稣工作的部分把它浓缩了，然后腾出的篇幅呢就给了主的话。所以你看，这是这个马太福音的特点。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耶鲁的女儿后来怎么和那个雪洛的妇人的那个故事。那么你知道吗，在这个路加福音是用了在马可用了374个字来形容他，然后路加呢用289个字，马太呢用135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马可若用三个字的话，马太只有一个字。他为什么这样呢？但是马太呢是28章，马可就有16章，一面呢有更长的篇幅，但是呢讲同样一件事的时候，你看马太就把主耶稣工作的部分把它浓缩了，然后腾出更多的位置来，是为着什么？为着主的话。所以你看马可用三个字，他就用一个字，你们读圣经就很清楚。 我想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我如果记得不错，我想我如果不可能的话，我最少可以举出十个例子。我最后再举个例子，比方说那格拉森那个的故事，格拉森你知道不是鬼被赶到猪群里面那个故事。那个故事呢，我们知道马太这个路加用了这个马可用了328个字，路加用了284个字，然后马太呢用136个字。换一句话说，马可若用5个字的话呢，他就用2个字。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神的话、主的话在马太里面占有特别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奉献，因为他是个罪人。他是个知道神恩赐的人，他也是个负债的人，他乃是做个爱的俘虏。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他发表神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就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都是神启示出来的话，都是不可以浪费的，都是不应该浓缩的。但是为着主所给他的托付，他把最好的位置、最大的空间给了我。那说到这里，我们就想起今天神的儿女中间对于神的话的地位，对于神的话，实在说来，可以说那个地位非常的轻。难怪今天我们读圣经读不懂。有一次我在美国，我经过一个礼拜堂，那个我特别注意一下到底他礼拜天讲什么啊，结果那个题目很吸引人，叫做一只苍蝇。那么我们在美国啊，大概11点钟开始聚会，然后12点就完了。但是因为怕很多人来坐板凳坐不住，所以加上一点音乐，加上一点诗歌，那普通最多是20分钟。所以我里面的感触很大。今天在美国基督徒难得能聚在一起，只剩下20分钟，前面就给诗班了，就给音乐啊、祷告啊，通通用掉了。现在只剩下20分钟，因为这样的话，这个下一次人还会再来。否则下面就不来了。所以现在你难得一个礼拜神的儿女能听见20分钟，结果没想到跑来一只苍蝇。结果呢，你的那只苍蝇呢就代替了那一边的讲台。所以今天我们难怪神的儿女中间是这样的贫穷，原因在什么地方？就到底我们有几个人像马太一样，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所占有的地位是这样优越的地位。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话都省下来，甚至我们变成一个话语稀少的人。我们知道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这个世纪大家公认是最属灵的，就是史伯克弟兄。这个史伯克弟兄啊，曾经得过4个伟人的帮助，一个是坦波摩根，一个宾路易斯姆，还有一个就是 A.B. Stinson， 还有一个是 Eddie Meyer。我们知道这4个人是前一个世纪属灵的伟人，他们把4个人的精华都放在史伯克弟兄的身上，所以史伯克弟兄在20世纪被公认是几乎是最属灵的人。那么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话很少。他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和他坐在那里啊，在一起一个钟头，他一句话都不讲的。他在这里很平安，你就在这里不平安了，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一个钟头话都不讲，话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我们真的为主说话的话，你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一个越爱说话的人是一个起义最大的人。你看一个人话说，一个人话一直说个不停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所以我们记得，一个人爱现呢，是显在什么地方？显在他话语上。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主耶稣12个门徒里话最多的是彼得，因为你一看就看清楚彼得。但是马太呢，你不大认识，你不大知道他说什么，你知道他是个罪人，你知道他是个罪人，你知道他不好的，好的呢都是他所留下来给我们的话，好的呢都是主所留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给人的印象是我们是滔滔不绝，我们是雄才大略，我们可以说话讲得很好，叫人看见我们呢，还是像马太一样，我们好像一个会说话的人变成不会说话的？因为我们把最大的空间，把最多的时间，把最大的篇幅给了我们，让他的话来充满我们，然后也让他的话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那弟兄姊妹，等到你这样的时候，当你这样在主面前受他的训练和雕刻，你发现有一天主就要用你来说话，有一天你就要发现神的话在你身上是丰富的。为什么？ 因为你是爱他的，因为你是个罪，因为你是一个你叫的马太，因为你是被他征服的，因为你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因为你是个负债的，因为你是个只是知道饶恕而且永远忘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把你所有的这奉献给他，但愿主的话能够得到最高的地位。我再说弟兄姊妹，除非主的话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最高的，你才是一个能明白圣经的人，你才是一个神的话能丰富的人。如果你看不起主的话，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多少地位。所以再说，让我们记得，不是你懂得多少希腊文，不是你懂得多少希伯来文。今天很多人常问我，他说我要不要懂得希腊文呢？我常常告诉他，我说你懂得中文就可以了，因为你现在能懂中文的话，中文的圣经已经是80%的准确。问题就是这个中文的圣经在你心中有多少地位，有多少神的话是充满在你里面，有多少神的话是抓住你。你今天能不能做见证说，感谢主，这句话主的话改变了我，那句话主得罪我，我本来不肯饶恕，我本来气到一个地步，他得罪我，他得罪我，叫我一个晚上不睡觉，我现在要说一句话叫一个礼拜不睡觉。结果主的话来了，主的话有一句话说，人用枪砸他的肋旁，结果他就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血代表生命，水代表供应，这句话就改变了我。弟兄姊妹，就是这句话，本来我要报复的我报复不来，本来我要反攻的我反攻不来，本来我是打气球憋掉了，本来我有10万句话，结果呢我只剩下2句没有话了。弟兄姊妹，我这个人就被改变。如果主的话在我心中有那样优越的地位，想想看，主就知道说这个人是忠心人，这个人是不会糟蹋我话的。我如果把我话放在他身上，很安全，他不会改变这个话。结果你看，主就源源不断的把话给了我们，那我们就变成话语丰富的。你不止你自己读圣经，你有亮光，而且你也能把话分给别人。所以感谢主，这是马太所给我们的教训。回去就是您再读读马太，当然就太晚了，一下读28章不容易，但你稍微默想28章，想想看，就是马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读12个都印象最深的是彼得，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个人，但是印象最不深的是马太。我们没有看见马太，我们看见了马太所介绍的主。我们没有听见马太说话，马太一说话就是主自己的话，就是主直接的话。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主的话在他征服了他，主的话在他心中有完全优越的地位。那这样，我想就是我们如果要怎样读圣经的话，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才可以。所以我想，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今天晚上就结束在这里。我们重点，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了，从马太的范例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个怎样的人。如果我们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你看你一个钟头读圣经是一个钟头，我们的主啊，求你管制我流荡的心思，但愿我能够被你的话充满，被你的话语吸引住，叫我怕失去你爱的片段，让我能够一个钟头当着一个钟头来用。弟兄姊妹，你注意，如果你一天给一个钟头，真的一个钟头是一个钟头的话，那不得了的就是，我们如果每天这样来读主的话，主的话当然在我们身上就要越过越丰富，而且越过越明亮。那我想还有其他的话，我们就留到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和后天早晨。我再说，明天晚上我们要看主耶稣的榜样，后天早晨我们要看保罗的榜样，那最后一天晚上，我想我们一同来看保罗的不是看老约翰的榜样。那从圣经里的这些榜样，一面我们懂得明白读圣经的人，另一个也让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方法，怎么样能明白圣经，怎么样能叫我们心中火热，怎么样就能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明白圣经，这是我们这次追求的目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大家能够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如果回去的话，盼望你们能够就近打电话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房间，我们这个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容纳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能够一同来蒙恩。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晚上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着你在中立这个地区你安排的这个聚会，我们向你祈求，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不止在这里的话，也祝福经过录音带供应出去的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祷告就是在借着这一次的特别的聚集，能够吸引许多在这个地区爱你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为着桃园，为着中立的地区向你祈求，你吸引我们各样的弟兄姊妹，吸引家庭的主妇，吸引学生，吸引老师，也吸引在公司房里面的老板或者是伙计。但愿无论男女老少，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我们要向你求，向你要。但愿我们能做一个读你自己话语的人，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越过越透亮，越过越丰富。今天晚上的聚会能够过去，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圣灵继续的做工在里面，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主啊，如果你愿意，让我们明天晚上、后天早晨、后天晚上，我们能继续一同来交通你的话。主啊，但愿你这些话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但愿这些话在我们里面产生能力。主啊，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